衡阳路时空胶囊。新公园曾是台北人及外地人最重要的台北地标。国立台湾博物馆前那两只铁牛是小孩子最喜欢爬上去拍照的地点。衡阳路口的公园号酸梅汤及三色冰淇淋是民国五十年代的美味经验之一。如今我每回走过现在看起来如此凄凉的公园号，都会心酸不已。不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怀旧地点会任凭一家酸梅汤做的难喝无比的店家草率经营，因此生意也零零落落。公园号不应如此，这是一个应当恢复文化意义的地方。十里洋场翻版。衡阳路是早年上海南京东路十里洋场的翻版，上海市的布庄如鸿翔等，我都还记得店里那独特刺鼻的日光灯的味道，还有那一卷一卷五彩缤纷的布匹。那是一个还量身裁缝的时代，做新衣服得费去人们不少心思，而名牌还不能左右人们的美学意识。早年爸爸都在衡阳路上的全祥茶叶庄买香港进口的龙井茶。香港哪里有产龙井，当然是匪货改头换面，由香港两岸三地的转口贸易来到台湾。我一直有种全祥茶叶最好的观念，后来长大了自己去买茶才知未必如此。而爸爸也早已不向全祥买龙井了，他有自己的进口管道。每年杭州的亲戚会托返乡亲友帮他提回来最新鲜的两叶一心的春茶。衡阳路上的银楼曾是外汇管制时代台北人买黑市美金的热门地点。谁不知道向外面的黄金柜台打一声招呼，里面必有一小间办公室，老板随时可以掏出大把大把的美金十元百元钞票任你兑换。然而偏偏警察不知道，永远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南北杂货行和高级水果行也是衡阳路重要的风景，像老大房那里的各式杂货十有八九也都是香港转口贸易运来的大陆物资，像爸爸大年初一一定要煮的三宝甜汤，红枣、莲子、甘桂圆，只有桂圆是台湾生产，甘红枣、甘莲子都来自大陆。小时候都记得红枣、莲子贵得很，但三十年过去了，这些南北货的价格却越来越便宜，反而不那么珍贵。农林水果行一直在卖各种高贵的水果，几十年前水果会用礼盒包装的美美的，比较像礼物而不是随手拿来吃的东西。在黄春明写作《苹果的滋味》的时代，一颗进口苹果要50元，而当时的阳春面只要2元，怪不得黄春明会在小说中安排全家吃一颗苹果。我现今偶尔还喜欢去农林水果行买水果，喜欢那种老式的风情，站在骑楼下看着那些排列整齐的水果，就觉得跟在百货公司的超市感受不一样。可是现在买的反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一点儿也不稀奇的进口水果，而是老板特别说明的来自台湾各地具有独特风土滋味的水果，譬如台中的芝麻椒、台东太麻里的枇杷、屏东的黑珍珠莲雾。老地方老格调，衡阳路一带的巷弄之间有不少著名的饮食老店，最有名的当然是桃园街牛肉面，全盛时期整条街都卖牛肉面，现在生意最好的老店却是连招牌也不挂的老王记，因为有一年台风把招牌吹掉后就不再挂了。然而爱吃牛肉面的老客人都知道是哪一家店，该店门前永远有两大锅正在火上熬煮的清炖红烧黄牛肉汤， 这家店很低调，老板也懒得去参加台北市政府商业处举办的牛肉面节征选，也不接受媒体采访，恐怕是世面见多，觉得猪怕肥，牛肉也怕出名吧。既不想搭理公权力，也不想应和媒体第三权，他没入选，反而不少牛肉面发烧友认为是新闻处牛肉面节的遗憾。桃园街上的赵记菜肉馄饨，直到今日我还常去吃，也都会顺手买两包生馄饨回家放冰箱备用。每次坐在有些局促的位子上埋头吃馄饨，都会有种做小市民的乐趣，也会突然很滥情的觉得做台北人真好，到处有这些美味小吃，会觉得巴黎再美，住在那里没这些小吃，幸福感一定大打折扣。在衡阳路交通银行的巷弄之间，对着中山堂有两家充满时光回忆的老店，我从小吃到大的龙记菜饭，卖的是像开开看、三友那些上海冷盘菜，但这里地方大些，可以摆桌叫些热炒上海菜。这里离中影办公室不远，从前我常遇到一些老一辈的影人，如李行、王童等，在此处吃饭聊天。龙记最令我怀念的是黄豆汤，说是平凡之物，却是要24小时熬煮才会好吃的汤。有一天我觉得味道有变化，就发现龙记看店的老伯伯们都不在了，换了一批中年的当家。难道他们忘了，即使是最便宜的黄豆汤，也要尽心尽力煮好吗？这是餐厅的骨气啊。另一家上上咖啡，对着美丽的中山堂西班牙式房子，店很小，布置也老旧，但我只要经过，时间有空就喜欢进去坐坐。饿时吃碗罗宋汤加大蒜面包，或先喝一杯巴西咖啡。这家咖啡店的主人我们已互看30多年，有一阵子我住在外国好几年，之后再去上上，女老板一见我出现，一句怎么这么久没来，真让我觉得还是家乡好，连咖啡店的人都记得你。中山堂另一边的武昌街上有家奇怪的雪王冰淇淋店，自行研发出73种冰淇淋，奇特的口味如肉松、高粱酒等，而我最爱吃的却是桂圆，浓郁的滋味没齿难忘。我记得拍电影的澳洲友人杜可风最喜欢吃这一家的冰淇淋，尤其因为此公吃素，天下不少好吃的东西不能吃，冰淇淋自然是极品。武昌街往东走就是明星咖啡店，我从高中起就常泡明星，跟楼下的诗人周梦蝶买现代文学，看过下雨坐在他的小摊前的板凳上和他嘀嘀咕咕，在二楼的火车座上和黄春明点头微笑，看过有一阵子张毅和潇洒以及侯孝贤在那里写剧本。明星的咖啡从来不好喝，但谁是为了喝那淡如水的咖啡呢？明星的全名是 Astoria， 店主是白俄人。我在苏俄、捷克、波兰、匈牙利一带旅行时，都会发现当地一定有家叫 Astoria 的咖啡室，一定是老式风情，而且也都是艺文荟萃之地。40年好味。明星重新开幕后，偶尔我会去做个漫长的下午，不免带着点儿既伤感又甜美的中年怀旧心情，也知道中年很短，再来就是更感伤的老年忆旧了。台北城中太多角落都是我的时空胶囊，一服下去感触良多。明星对面城隍庙巷弄中有家天才食堂，现名为天才日本料理，是日本老式的国民食堂，卖的日本料理有点粗，却充满庶民味道。 我喜欢这里的关东煮，大萝卜、黑轮、油豆腐、鱼板沾上美味的酱汁，想了都要流口水。之后再来一盘不是电视美食达人的那种细致蛋包饭，而是最简单的老式粗糙路边摊的蛋包饭，就是我在此的美味了。有一次一人独坐享用食物，碰巧遇到教戏剧的纪蔚然，他说他才发现这家店一年，问我发现多久了，我告诉他40年，这是我外婆在我上小学前就带我来的店。坐在天才食堂中，会想到老友林周明的老家就住在这一条弄中，还是一栋陈旧老式的日本式西洋建筑，他已过世的母亲在二楼教日本花道，这一带总会让我联想到东京下町一带巷弄中的人家。天才的巷弄往南走一点是园林街，街上几十年前曾有一家外婆带我去过的神田日本料理早已不在了。会用东京古书街名神田给餐厅取名，是因为这里就在重庆南路书街旁。小时候的我并不懂此中道理，后来知道了神田才哦的明白了。园林街上有一家小店卖南京桂花酸梅汤，是我觉得台北城中酸梅汤做的最好喝的地方，但我真怕写了出来发表后，以后大排长龙，我自己就喝不到这么好喝的酸梅汤了。这种惨痛的经验已不止一次，尤其是小店最经不起人潮。园林街往下走，在世运面包店对面，本来有家专门卖台式点心的老店叫德芳，后来店主一家人竟然巧合的移民德国，也有一个德字。德芳卖蚂丸、油桂、酸菜猪肚汤，以前到园林街买鞋，这里曾是有名的鞋街，都会来此吃点心。妈妈本籍台南，最爱吃的还是台湾小吃，我也从妈妈那边继承了这样的口味。看到蚵仔米线、骂完由于跟炒米粉时就会忍不住想吃。我也常常和妈妈去市运买东西，妈妈买蜂蜜蛋糕，我买猪排三明治。有一阵子市运生意好得惊人，那时台北的面包店还不多，市运供逢台北人有闲钱吃点心的时代，人人都有膨胀的胃口吃早点、吃下午茶、吃晚点。城市流行吃点心的时候，也意味着城市的活动力大增，人人需要补充更多的热量。市运对面的路上有家1930年日据时代就开店的十字轩，该店位于延平北路二段，这里卖有各式日本风味的糕点及台式的绿豆图喜饼。这家店一直保持清简典雅的风格，食品的味道则因为没有大量生产，仍有小饼加手工的滋味。不像有几家老店早就大张旗鼓开了数十家分店，食品的味道就变得马虎了。只可惜这家店因都更而关门了，连带陈旧雅丽的老房子也没了。我去大陆访友时，最喜欢带十字轩的台式糕点做手信送人。北京的朋友难得吃到南方的东西，但我都会告诉他们，这些闽南糕点才是真正中原河洛的味道。他们北京的爱窝窝、萨琪玛根本是胡人、旗人的东西。有些地道的台式小吃，例如肉羹，也是地道的中原河洛之味，从周代就有的东西。周代供神用的叫大羹，祭武帝是原始羹，这两种羹都不放调味料，给人吃的是有五味的行羹。这些羹都是用大鼎煮，即今日肉羹的前身。在南阳街补习班一带有家大鼎肉羹，每次去那家店都会想到美食家陆耀东，他的书中写过几次， 他在香港教书时回台北，总爱住在许昌街的女青年会旅馆，然后就可以常常信步走来吃碗流转2000年的历史乡愁肉羹。生命力的所在，台北车站一直是台北人潮的聚集之地，尤其早期大家都在台北换公车，我在高中时最常活动的地方就是台北车站，站前有一家绿湾咖啡店，是年轻学生偷偷约会的地点，当年女生叫一杯柠檬汁可以喝3小时都喝不完，我却是3分钟内咕噜咕噜喝光光，惹得坐在我身边的男生睁大了眼睛。开封街上有家华南冰果室，是当年我常常喝木瓜牛奶的店，现在我偶尔回去都会立即回忆起当初清汤挂面的我来，感觉好像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两个人。偶尔在开封街的巷弄中走，看到像个体户小店般的刘山东牛肉面，像日本老食堂的五脏日本料理，这些不开在大街上，反而都是更有庶民生命力的所在。不同的街区展现生命力的是不同的人，我喜欢在各地晃荡，不只是为了看不同的店吃不同的味，也为了悟不同的人。在馆前路上的骑楼下会有专门贩卖阅读放大镜的小贩，意味着这里会有不少老人经过。谁看过东区有人卖放大镜？从前我对这样的小贩会视而不见，但现在却会多看两眼。虽然目前还用不上放大镜，但迟早是要用上的。有时光线太暗时，会觉得报纸的字为什么不印大一点儿。在重庆南路观察摊贩及顾客皆有趣，推着小车卖京沪酒酿大饼的，卖皮拖鞋的，卖山东杠子头的，卖各种版本的黄历的，另一边则可以看到戴绒帽的老头，一对白发苍苍牵着手站站巍巍行走的老夫妇，笔墨庄中正在挑毛笔的中年人，顺手拿走免费善书的妇人，此情此景有着独特的街道风味。